不修十善，专道恶业，杀盗邪淫，妄语其余，恶口两舌，贪嗔邪见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。前面讲的是对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。四相很广很广啊，广到虚空法界啊。啊，说到不孝父母，孝字是什么意思？几个人懂得？我们在讲习当中对这个字的解释解释了很多次，啊，但是没有机会听经的人那就没有法子了。这个字的意思不要说是我们凡夫，诸佛如来来给我们讲解啊，所有诸佛如来通通来讲，讲无量劫这个字的意思也讲不完。这个字的意思含义包括虚空法界，根本的真理，无量无边的四相全在其中，怎么能说得尽？谁能够把孝做到圆满呢？只有如来果地这个孝做圆满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，没有断尽，孝道不圆满。所以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孝道而已。成佛是什么？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成就。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自始至终就是行孝敬孝而已啊。啊，现在众生没有人教，哪里懂得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孝父母啊！啊，不敬三宝啊，三宝是我们的师长啊。佛在世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；佛不在世了，法是我们的老师。啊，但是法需要人传，需要人哄。传法弘法的这三宝啊，啊，僧何以能称为宝呢？僧传法弘法，传法是让如来的法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至于中断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，培养啊，集体的弘法人才，这是传啊。弘是把佛法普遍的介绍给广大的众生，给一切群众啊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教诲，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做弘传工作的人，这是僧报啊。他才能称之为宝啊。出家人他的正业就是这个啊，出家人无需要做社会这些慈善福利事业，不是出家人做的，出家人是教学， 是弘法了。出家人一无所有啊，他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事业？啊，社会福利事业是在家二众去做的。啊，你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到处游晃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他做社会慈善事业，他拿什么？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出家人的本分。是传道，是弘道啊！盖一个寺庙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，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庙啊，其书借孤独言，住林经世是在家居士供养的，禅权在家人的，不是出家人。他们发心请佛，请佛的这些弟子到这边来安居，到这边来讲经说法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借助道场了，道场不是自己的，自己没有新建过道场啊。这些道理佛都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这样明显的样子我们都看不出来，愚痴到所以然了，这还谈什么成就啊？出家人自己建道场说盖茅棚，这佛经上有，戒经上有的，啊，后世这些弟子体力都不如佛陀那个时代，佛陀那个时代可以在树下露宿，我们现在不行啊，身体没有这个体力，就需要有一个遮盖啊，遮盖怎么办呢？自己上山砍个小树，搭个茅棚，这出家人道场啊，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式啊。我们要记住这些最好的典范，要认真学习，断贪嗔痴，成就戒定慧。好，今天时间就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昨天我们读感应篇，讲到造物之人，人皆物之，行乎随之。古圣先贤，诸佛菩萨，真实的慈悲，爱护众生，众生不信造作的恶业，实在是因为没有人教他。这一桩事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清楚，先人不善，没有好好的教导他，所以也不必要去责怪于他。在这种不善的环境当中，他要能够不造恶，那实在是那是圣贤人再来，佛菩萨转世决定不是凡夫，如果是凡夫就肯定他一定会造恶。 所以造恶是必然之事。人能够回头，能够向善，只要一念回心，诸佛就护念了，诸天善神就欢喜，就保佑，绝对不会降罪于他。这所谓是天心人数啊，不会将刑罚加给那些悔罪之人。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趋吉避凶确确实实是在乎一念之间。天堂地狱就在眼前，一念善天堂现前，一念恶地狱现前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过去做错了，知道悔改，知道向善，以真诚心断恶修善，这个人还要遇到恶报，绝对没这个道理。如果这种人他还是遇到恶报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忏悔的心呢不够真诚，他对于圣贤的教诲犹疑不决。正如《无量寿经》上说的，以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不是没有利益了，也有利益了，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遗尘。同样这个道理，如果是以疑惑心断恶修善啊，他是疑惑心，他悔罪啊，这个忏悔呀不彻底呀，所以还会感受到恶报，不过这个恶报呢也减轻了，无间地狱可能减轻到有证地狱，有证地狱减轻了到近边地狱。决定有好处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第一个条件深信不疑，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别人，我们不相信世间有善人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，同样道理，世间人也不相信啊我们是善人是好人，同样一个道理吧。可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，真的有好人，并不因为大众疑惑他，他就不做好人，就不存好心了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诸佛菩萨真正觉悟了的人呐，那都是真正善人，真正好人呐。于是之人毁谤他、侮辱他、陷害他， 他还是以真诚的爱心来对众生啊。这是什么人？觉悟的人。所以佛法的教育啊，真正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他知道觉悟是宝啊，啊，佛家讲三宝，觉悟是佛宝啊。佛宝现前了，法宝跟身宝自然随之就现前啊。法宝是正知正见啊，身宝是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那就随之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个佛宝啊。啊，有身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，有佛宝决定有法宝有身宝啊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向佛菩萨学习啊。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啊，第五句，吉庆必至啊。这个造物的人心悟言悟行悟啊，吉庆是好的事情他都遇不到，他所遇到的灾祸啊。必注解里面讲是求不得的意思，你的需求得不到，不能顺心，不能成意。注子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，天道无亲呐。这个亲是私心啊，是私情，诸佛菩萨没有，天地鬼神也没有，唯亲善人，只要人心善行善，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就自自然然清净啊。这个是同声相应，这个道理啊，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谓是志趣相投，佛菩萨善，天龙善神也善，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，自自然然就相投了吗？你所行不善，所以个个不如啊。那你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你呀。这个样子就吉庆必至。所以一个人真正觉悟啊，觉悟什么？善恶利害，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 你就常常能亲近善神啊，就得佛菩萨的照顾啊。啊，一个人固然能放心，有坚定的毅力改过自新，所谓的是功极顺天，这个功是恭慎啊，恭敬谨慎啊，顺天这个地方的天就是代表的善行，修十善业道才能升天啊，所以天人是善心善行啊，自自然然就与佛菩萨天地善神感应道交，你所遇到的是吉祥啊，是福利呀。如果你的心行跟上面所说的相反，心恶、口恶、行恶，在这个世间，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。世间刑罚，法律的处分呢？啊，这个判刑坐牢啊，世间法律的有种种惩罚加给你啊，这个是明显的，你肉眼看不到的，有天地鬼神在计算你啊，你过去生中修的福，因为造作恶业，这个佛折损啊，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寿命现在也减短啊，好事吉祥的事情对你都远离了啊，凶灾祸事你就常常遇到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恶业招感啊，啊，你应该要晓得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注解里头举了一个公案，啊，一个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，实有其人，实有其事。啊，这是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心行不善啊，所作所为违背天理良心啊，但是这个人呢有才气啊，文章写得不错啊，所以他去参加考试，这个考试考官呢对他的文章很欣赏啊，就录取了他啊，到发榜的时候填榜的时候 他的那个卷子不见了，啊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所以榜上就无名了。啊，到开榜之后，他的卷子发现在哪里？就在那个考试官袖子里头。天地鬼神捉弄他了，啊，他有意要提拔他了，要把他排在前面，特地装在袖子上，到时候开榜忘掉了。好事啊，这个机缘呢通通都是丧失掉了啊，所以他也很伤心啊，啊，这考试官对他始终都很好啊，以后这个考官升官了，总是念念想提拔他，好多次的机会，机会来了，啊，都有发生障碍，发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况，把他的事情统统耽误掉。啊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心里面非常难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好的机会？明明这个机会看到成就了，啊，突然是一个变化，失掉了，啊，这样子，郁郁郁闷不如，就生病了，啊，这个病病得不轻呢，躺在床上三年，有一天他豁然觉悟，啊，他说我过去一生的遭遇啊，都是我自己呀，啊，造物累积的报应。他一明白一后悔，他的病就渐渐有起色了，啊，以后病好好了之后，他就努力改过自新，终身为善从前念书人，我们在此地能够体会到啊，存心不良，行为恶劣，毕竟还受过家教，还受过老师的教诲，一时你在五欲六尘里面造罪业，遇到大苦难的他还能够觉悟啊，现在人造作罪业死都不会觉悟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觉悟的种子没有，啊，古人还有觉悟的种子在啊，你说现在人都可怜了，觉悟的种子都没有了，啊，古德勉励我们，天地之间的福禄，我们用现代化来说，大自然的资源就是天地之间的福禄啊，如果你不存一些善心，善行啊，勤奋努力，好好的修养自己，这些资源的享受你是得不到的，你这一生没修，前世修积的很多，所以是你这一世能够得到这一些福禄。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，说老实话， 今天如果谈精神生活，没有啊，谁懂得精神生活？啊，现在的精神生活大家就是欢乐场中啊，你们看唱歌跳舞狂欢，那是精神生活吗？那是在麻醉也在吸毒啊，那是在找刺激，他哪里懂得精神生活？精神生活是高度的文明，高度的修养，他才会懂得，他才能体会得到啊。今天完全是物质生活，你要是得到了，不做多一多做一点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，你消化不了啊。这古人呢，觉悟到的，体会到的，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更清楚更明白，是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精神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啊。你以为出家人这碗饭好吃啊？细细看看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，你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个经典在大藏经里面没有人看啊，佛不止在这一部经上讲啊，这一类事情佛讲过好多遍啊，好多部经啊。你不读大藏经你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们是在藏经里头将这一部分抽出来讲了几遍啊，也印出本子供养大众，几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醒悟过来觉悟过来，这是值得我们反省。值得我们学习真正忏悔改过自新。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不能再造恶业啊！要学诸佛菩萨以真诚的心待人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冤家债主也以真诚的爱心对待他，像佛菩萨一样啊，平等一昧真诚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有缘，哎，他接受了；没有缘，没有缘，他不接受啊。哪些是有缘人呢？善心的人，善心善行的人接受，接受佛菩萨的慈悲；心恶行恶的人排斥佛菩萨的慈悲。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不是佛菩萨不爱护啊，是他排斥，他不接受啊。虽然排斥不接受，佛菩萨的真诚的爱心真诚的慈悲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毫。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到此，感应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六句。 跟第七句，悟心在止，算尽这事。最后这一句是这一段的总结，天地鬼神鉴察世间人造作善恶轻重啊，《感应篇》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种果报，这个是六大类，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啊，都很繁琐。这个第六句讲的是悟心在止，他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。注解里面讲悟心是心性，也是属于天神的一类啊，我们常讲天神卧刹，它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厄难之神啊，专门是对这些造恶的人制造一些灾难来惩罚世人。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，但是意思不够圆满。那么人与这些星宿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完全疏忽了。那不再讨论这些事情。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啊，尤其是佛法的教育，佛法说到究竟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包括这些天地神明在内，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，息息相关啊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化身，叫离体，哪有不相关的事？不但相关，而且有密切的关系。一个人生在世间，念头不住，刹那刹那生灭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好啊，虚空从哪里来？世界从哪里来？众生从哪里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这些现象的演变又是为了些什么？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都是这些大问题，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一桩一桩给我们解释清楚，解释明了，让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觉悟，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，不觉悟的人则叫凡夫。 凡夫跟佛菩萨只是觉迷不同而已，除此之外没有两样啊。天地鬼神我心都是众生，众缘合合而成，我们晓得都是从一念自信所现，一念自信所变，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切法唯心相生，我们要记住啊。所以一切法呢跟我们关系密切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念善，境界就善，境界是生活环境啊。大经上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啊，一个人心善行善，他的环境就好，他生活环境就自在。一个人心恶行恶，他的环境就不好啊，他的障碍就很多，就像此地所说的。所以善与善相应，恶与恶招感啊。啊，中国人对于星象的观念比较差一点啊，中国人重视五行八字啊，重视这些啊。西方人呢对于星象非常重视啊，就中国人迷信，西方人一样也迷信啊，他们也算命啊，他们也占卜啊。而西方人算命占卜多半是用星象做依据啊，中国人算命占卜多半是以易经八卦做依靠啊。但是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同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那么星象与我们地区有关系啊，我在新加坡有个同修送给我一本寓言，这本书听说是他儿子到莫斯科去旅游，在书店里面偶然发现的，买回来带给我看啊。这个是西方十六世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啊，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啊。这个人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，他就是根据的星象啊。这个人学识很渊博，也有啊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异功能，他的特异功能呢很强，能够观察到未来。他生活在十六世纪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500年，500年前他的推论，1999年的7月，世界有很大的灾难。他说人类要毁灭。这个本子翻译得很好， 评论也相当的客观正确。它虽然有特异功能，虽然对于星象非常精通，它的预言几乎99%都说得很准啊，这个也好啊，还有1%没说准啊。如果今年7月不出事情呢，那就是1%他没说准啊。这个评论里面讲，他是基督教的背景，他的思想见解还是受基督教这个框框限制住，没有办法超越。在佛教里面讲呢，就不一样。佛教讲这个劫难是可以化解的，他这个里面讲劫难绝对不能化解。人无论是怎么样的思想，怎么样的行为，都不能够改变宿命啊。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就是人一定是照着既定的这个命运之走啊。他有个比喻，好像这个舞台上演剧本啊，剧虽然没演到，但是剧本早就写成了，一定依照剧本去演戏。